慈悲的力量，加瓦仁波切。第二章，面对死亡与从容往生。能够以和平安详的态度面对死亡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根据一般的看法，有两个方法来处理问题和苦难。第一个是试着逃避问题，将之抛诸脑后。即使事实上问题依旧存在，并且也未消除。另一个方法是直视问题，并加以分析，对之深入了解，并且明白，接受，这是生命的一部分。我已经触及身体和疾病的主题。疾病之所以发生，并非是例外的现象，它其实是自然的一部分，和生命的存在事实。人之所以生病，也正因为肉体的存在。当然，我们有权利避免生病和痛苦。尽管我们不断努力，但是生病时最好还是接受它。而当你尽力去治疗并期待早日痊愈之时，就不该有额外的心理负担。正如印度一位伟大的学者祭天菩萨所言，假如有方法能够克服痛苦，那么就不用忧虑了。如果无法可克服痛苦，那么更无需忧虑。这种理性的态度十分可取。现在我想谈谈死亡。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不管我们是否喜欢，它注定要发生。逃避不去思考，不如去了解它的含义。在新闻报道里，我们时常看到谋杀和死亡。但是有些人似乎认为死亡仅及于他人，而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都有相同的血肉之躯，因此我们都会死亡。当然，自然死亡与意外死亡之间是有极大的差异。不过基本上死亡是迟早要发生。如果一开始你的态度是，是的，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那么可能较容易去面对。因此，有两个迥异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第一是单纯的逃避而不去思考它。另一个比较有效的方式是直接面对，所以你便能意识它。一般来说，人生的问题与苦难有两种形式。一个，人在面对某种问题或痛苦时，只要采取一个特殊的态度，将可以实际减少压力和折磨与忧虑的程度。然而，也有另一类模式，是某些特殊态度或思考方式也无法解决。不过，至少让你有心去面对它。当不幸的事情降临在我们的生活中时，会有两种可能的结果。一个可能性是精神倦怠、焦虑、恐惧、怀疑、挫折和沮丧。最惨的结局是自杀，这是一个方式。另一个可能性是，由于这种悲惨的遭遇， 使你变得更实际，更勇于面对现实。集邮探索的力量，悲惨的经验会使你更坚强，并增加你的自信与自立。不幸的世界便成为内在力量的源泉。我们的生命和未来的成功，有赖于我们个人的动机和决心或自信。透过艰苦卓绝的经验，使得生命更有意义。有些人出生顺遂，拥有一切，可是一旦遭受小的挫折，便失去希望，并易躁易怒。其他某些人，如英国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代，由于体验磨难，因此培养了坚强的意志。我认为有苦难经验的人，在面对问题时，要比生长在温室里的人更为坚强。从这个角度来看，某些苦难对人生反而是好的教训。那么，这种态度是不是一种自欺欺人呢？以我个人而言，我失去了国家，更糟的是，我的国家处于水深火热的状态中。我把我大部分的生命，尤其是生命中最黄金的岁月，流亡于西藏之外。如果单从这个角度来看，可说完全没有好的一面。但是换个角度来说，你可以看到，正由于这些折磨，我才有另一种形式的自由，比如接见来自不同传统的人的机会，也认识来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这些经验使我的生命丰盛，并且学到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因此，我的悲剧性经验也有可贵之处。以不同的角度来观察问题，可以舒缓心理的负担或挫折。从佛教徒的观点来说，凡事都有许多面。分析事件，自然就可从所有不同的角度来体悟。我敢说，没有一件事是从所有角度来观察都是负面的，这是很少而且几乎不可能的事。直视之故，当某件事发生时，试着以各种角度来观察，然后你便能发现正面且有力的特质。进一步来说，一旦事件发生，立刻以其他事件比较，或与发生在其他人、其他国家的事件比较，也屡试不爽。这点对维持内心的平和也很有注意。身为一个佛教和尚，我将解释如何面对死亡。佛陀曾指示四圣地，第一个就是苦地。苦地的真谛是依三特质的原意来阐释。第一是无常。当我们讨论无常的本质时，我们应谨记在心，这有两个层次。首先是一般粗疏的定义，这是很明显的一桩事情，或一个生命停止继续的状态。不过，在四圣地的内涵里，是蕴含更微妙的观点。所谓的无常，是一种人生变化无常的特质。佛陀对无常的奥妙解释，是针对我们对基本生存不满的状态，建立一种满意的心态。 假如你正确了解无常的特质，你便会明白，它显示任何生命体的创造都有其因果关系，也就是因各种原因与条件所造成的结果。可以说，生存是完全仰赖原因与条件而成。不仅如此，所有源自创造的原因与条件，其本体已包含了灭绝与休止的本质。当我们运用这个原理来了解我们个体组合的无常时，包括肉体和心灵，此时因是指我们内心的无明，我们存在的根基，这一点也透露了我们肉体的存在是完全依无明的心灵力量所主宰。但是这种一开始所反映的无常观，最后势必导引至领悟无常的微妙境界，而且一个人即此才能面对和参透个人的自我认知所追求的永恒。由于领会了永恒的道理，会驱使我们把握当下的一刻或个人生命中的点点滴滴。同时，我们一旦深刻悟透这个道理，并使之内化于心，便会让我们处于较有利的立场来享受为我们的未来生命中所从事工作的价值。在佛教的宗教修行中，所以认知死亡和无常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当你死亡的一刹那间，心灵所思考的事物是决定你投胎转世的形式很大的关键。因此，佛教徒的修行十分重视个人对死亡与无常的认知。虽然高度思考无常的主要作用是修养自己，以便在死亡之时可以处于良善和光明的心灵状态，并能确保一个美好的新生，但是还有其他好处。对死亡保持高度认知的一个正面副作用，就是使人做最大极限的准备，以便在真正面临死亡时，会处于保持心灵有所准备的较佳状态。尤其在大乘佛教，认为一个人的临死经验是特别玄妙难解的，正因为他进入意识层里最奥妙之处，便对人的心理时空连续感产生强大的力量和冲击。所以在密宗修行里，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着重与死亡有关的静坐冥想。因此，修行人在死亡的当刻，不仅保持他的心灵存在的状态，而且也有效地利用意识层的微妙境界，体悟修道的实现。正因为如此，我们发现许多密宗静坐，技术上称之为本尊瑜伽。由于他们冥想本尊时，体验了隐没次第，反映了人之将死的幻灭离息的过程。事实上，从密宗的观点来说，人生的完整过程可以三个阶段来说明：死亡、终因和重生。所有这三个存在的阶段可以视为意识和伴随与推动意识的气流所共同运作的现象。 因而中阴和重生也不过是奥妙的意识和气流所结合的不同层次。像这种被动的状态也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一天24小时中，我们历经沉睡、行走和做梦的循环过程。我们每天的生活事实上是由这三个阶段构成。当我们讨论密宗佛学里就意识与心灵有关微妙或出疏两个层次之间的区别时，我认为谨记什么是心灵意识非常重要。通常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当我们说到第六感时，就是指一种独树一帜的意识，完全独立于身体状态之外。换句话说，等同于灵魂。不过，这其实是种误解。我个人以为，若是仔细研究我们的心灵世界，我们大部分心理状态和心理作用都直接和身体机能互为关联，不只是感官意识，而且许多我们所谓的心理意识都有生理的基础，并且与身体状态密切结合。犹如科学家所说，脑和神经系统是主要的生理系基础，主宰着我们大部分的意识经验。因此，当身体状态停止，也就意味着心理作用也停止了。然而，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原因使得身体本质或生理状态提升到心理反应或悟道的局面？佛教徒，尤其是密宗，解释这是种精微的、具身原有光明性质的意识状态，独立于生理基础之外，而且这种神、具身原有光明性质的意识，一线的刹那正是意识最深邃之境。当它与生理结构相互作用时，便会升华我们的所有意识层与认知层的体悟。有些特定的征兆可以作为具身原有光明性质的意识的表征。通常，宗教修道人比较有可能达到这个境界。举例来说，流亡的西藏社区里，有些被宣布临床死亡的例子，他们的脑功能消失，脑已坏死，然而他们的身体不会腐烂，可保持数天之久。我的最后一位导师林仁波切，正是维持不坏的状态达13天之久的例子。他被宣布死亡，已经老死，可是他的身体维持13天不会腐烂，可见其中必有原因。照佛教的说法，以及是在那种状态中，这个人并不是真的死亡，而是处于死亡的过程。佛教徒的解释是，尽管心灵与身体的关系在出疏的层次而言是休止不动的，但是在精微的层次里未必终止。根据密宗学说的解释，当一个人步向死亡的过程时，也有一个腐朽的过程，从腐坏进入灵光的状态就是一种轮回。在进入某个阶段 一个新的生命于焉诞生，称之为转世。然后这个转世继续存活，再度历经腐朽的过程。换句话说，死亡只是中介的阶段。当本体腐朽后进入灵光的境界，从而再投胎转世，施以死亡也不过是中间点，介乎个人的生理构造腐朽进入具身原有光明性质的意识点之间。至于说到真正腐朽的过程，佛教里提到腐坏的不同阶段以及他们伴随的征兆。譬如初书的层次所讲的腐朽，是在外在内在的表征都在腐化，而一旦进入精微的层次，则仅及于内在的症状，譬如视力等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有兴趣探索死亡，来解释腐朽的过程，特别急于外在和内在的表象。身为佛教徒，我觉得有必要了解科学家所从事的调查。不过我们必须分辨仍有待科学方法印证的现象，和已被现行科学方法与调查所驳斥的现象两者之间的差别。如果说一些特殊现象已为科学调查和科学方法否定，我认为佛教徒应该尊重这些结论。由于你已熟悉死亡，以及了解死亡的过程，并且辨识了外在和内在的表征，这就表示你已有所准备。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仍然没有信心在我死亡当刻，我是否能真正实践我早已准备的修行，我不能保证。然而有时候我想到死亡会有某种兴奋的感觉，我没有恐惧，反而有好奇感，这点令我易于接受死亡。我怀疑我会实践我的修行到何种程度。当然，假如我今天死了，我唯一的负担就是，西藏怎么办？西藏文化呢？600万西藏人民的权利该如何？这是我主要的忧虑。除此之外，我觉得我无所惧于死亡。或许我是某种盲性，这样也好，可减少对死亡的恐惧。在我每天修行祈祷的日课中，我会观想八个不同的本尊和八个不同死的过程。也许当死亡来临时，我的所有准备全部失败，但愿不至如此。无论如何，我觉得此法对面临死亡的心理障碍十分有帮助。即使没有来世，至少可以减轻恐惧。正由于减少恐惧，一个人更能准备周全。如同战争一样，没有准备，失败的机会就很大。但是你若准备完妥，就有更多繁育的机会。如是你已充分准备妥善，等到死亡的一刻，你会有和平安详的心境。死亡时祥和心境，正是培养和意动机的基础，而这正是得到重生的立即保证。美好的来世指日可待，特别对修行的上师而言，死亡是罕有的转世机会， 可由悟道进入智慧。至于在死亡之后，到底还保留什么？佛教提出存在的三界，指欲界、色界和无色界。在你转世之前，这三界之间有过渡的阶段，称之为中阴。虽则死亡提供我们最好的机会去利用我们最微妙的意识层，转化为智慧之路，即使我们不能有效利用时机，这期间仍有过渡的状态。虽然在死亡之际，这是个出书的过渡状态，不过就重生的时刻而言，却又太微妙了。因此，我们还是有机会，即使我们不能把握良机，转世和轮回仍指日可待。因此，为了紧握死亡的一刹那奇妙的契机，在过度的状态中，我们首先必须训练自己去利用这些时机。佛教学说针对此点，教导人们运用每个做梦、行走和沉睡的机会去实践冥思的技巧。总而言之，死亡的一刻呈现祥和的境界非常必要，无论你信仰佛教或其他宗教都一样，面对死亡的当下，不应该怀有怒气、怨恨等等。就传统的观念而言，这点也非常重要。我认为，即使无信仰者也希望以平和的态度走过死亡，如此会比较快乐。同时，对那些信仰天国或其他观念的人，心中有神或信仰更高力量的人，也希望平静地去世。至于对待由古代传统观念接受投胎转世或轮回之说的佛教徒而言，死亡之时能自然地保持良善的心境，是获益无穷的。